大法弘传时，我悄然来世。纯真、善良、聪慧又非凡，珍惜法缘，不迷不惑，紧随师还。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将和大家分享两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。
请听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，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走向精进实修之路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2月4日。我是来自大陆东北的青年大法弟子，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我走过十几年的修炼路程，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。第一部分，小时候与大法结缘。记得与法结缘是上小学时，寄宿在一位亲戚同修家。那时候非常纯真，我们一起练功，互相纠正动作，背法，结伴晚上去粘贴资料。印象里，那时转法轮背到290多页，后来要回自己家过年就中断了。那年过年时发生了一件神奇的小事，算是晚上和家人在家里准备年夜饭的时候，电视是一直开着，8点左右邪党的节目开播，我心里想稍微看点应该没事，我就看了一小会儿。无意间往右边看的时候，看到礼物墙上贴的福字变成了一只小金猪，一跳一跳的，很可爱。但是我一看电视，小金猪就憋憋着嘴不开心。我在心里说，那我不看了。再看他，他就笑着一跳一跳的。我当时以为自己眼花了，我就问身边的母亲同修，妈，你看那个福字是不是变成了个小金猪？妈妈说没有啊。后来又问初三回娘家的同修们，都说没看见。大家告诉我说，这是师父在点化你呢。之后发生了一些事情，父亲就不同意我学法轮功了，甚至我长这么大，他第一次动手打了我。但我清晰地记得，父亲踢我的时候，刚碰到我就被一股力量弹回去了，我一点儿也没疼，我知道是师父在管我。后来就把我又送到另一个常人亲戚家里，自那以后修炼换了环境，我仿佛也跟常人一样了，处对象、玩手机、看电视，三件事基本不做。在师父的安排下，后来有幸又回到亲戚同修家寄宿，跟同修家的妹妹在一所学校，可是却不知道珍惜。亲戚总是督促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，要不以后哭都没地方哭。虽然这样被大人盯着拽着，也是总偷懒总玩手机，但大法的好一直扎实根植在心里，从未动摇。第二部分，高中时家人同修被抓。直到有一天在学校午休，班主任来班级把我叫出去，从他的眼神和语气里，我仿佛已经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。学校主任急匆匆跑来告诉我，一会儿公安局的人来找你，知道什么事吧？你妈妈。我说，嗯。过了一会儿，另一个主任过来， 要带我回教室拿东西，然后去坐校外国宝大队人的车，去找我家在哪儿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我暂时甩开了主任，并把门钥匙放在走廊的花盆里，然后我来到了校外国宝人员的车上。他们说让我带他们去我家，我心里知道肯定不会带他们去的，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，甚至车在路上行驶时想跳车。后来他们被我随便带到了一个小区，并不是我家小区。下车后我说了一句，只能带你们到这里。国宝人员愣了一下，然后气急败坏地说，把你们一家都抓进去，然后把我推进了车里，带到了公安局，领到一间审讯室的房间，让我坐在有夹板的凳子上。他们把我的书包拿过去倒空，发现没有钥匙，又让我看他们所谓的违反的条例。不知为何，坐在凳子上时，突然间什么话也不想说。我无意间看到墙上有一个表，在师父的加持下心生一念，下午4点多我一定能从这里出去，然后脑子里就什么也不想了。过了一会儿，班主任带着副校长来公安局看我，他们又把我带到了像似休息室的地方。班主任和副校长来了之后关心我了一会儿，我当时坐在炕边，然后不知为何就慢慢蹲了下来，蹲在角落里无助地哭了起来。原本翘着二郎腿有些冷漠的副校长慢慢也受不了了，起身站起来说，我出去跟他们说说。班主任则在屋里陪着我。还记得那时班主任为了缓解我的难过，开玩笑地跟我说，要不你用这硬报纸擦擦鼻涕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副校长跟警察一起进来了，跟我们说可以回家了。但是看到副校长的额头前仿佛出了很多汗，头发都有些打湿了，应该是很努力的在跟警察沟通。我们从屋里出来后，班主任一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。出了公安局的大门时，我的眼泪又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班主任看见了，心疼地跟我说没事了。而且有一位女老师已经开车在附近等我们了，准备送我们回学校。记得从公安局出来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下午4点左右。再次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加持和保护。同修们后来几经周折都回来了，并且直到现在一直在大法中修炼。后来一次学校过节，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说，你把同学送我的这些花好好弄弄，给副校长送过去。我当时有些愣住，感动的心情真的无以言表。最后我也顺利地从高中毕业，考上了大学。第三部分，大学里成绩名列前茅。在大学里成绩一直名列前茅，还记得第一学期期末查成绩，室友说，某某某，你成绩第一。我还开玩笑地说，倒数第一啊。因为我觉得能及格顺利毕业就不错了，因为好几个科目都比较难。当我无奈地坐在他电脑前看到成绩时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真的是第一。但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给的，我自己绝对考不出来这么优异的成绩。因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，每一学期都荣获了奖学金。记得一次老师布置课前作业，我是组长，到上课时老师检查作业完成情况。检查前一个小组时，老师非常不满意，很不高兴，训斥着同学们，弄得我也很紧张，但是我还是让我们小组成员举了手。老师过来一看，结果很满意，而且因为做得很优秀，老师直接就让我们小组下课，不用上课了。 我当时也很惊讶，跟老师确认后，才和小组同学们直接下课了。别的同学还不知道作业该怎么做，而我们小组已经下课了。同学们也都投来了羡慕而茫然的眼神。在大学期间，还被评为三好学生，征文获奖，请示文化节获奖，毕业时还荣获了双份奖学金。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师父打开我的智慧，给予我的好成绩。第四部分，毕业后在国外的一段修炼路。毕业后，我没有马上工作，而是学习了语言，想去国外发展。经过大概不到两年的语言学习，于2018年去了海外。因为当时家里并不富裕，为了省钱，带了很多吃的用的，下飞机转地铁，再步行回到离地铁有点距离的房子。到家时累得饭都吃不进去。为了省钱，买生活用品时也都是手机搜地图，尽量步行，吃饭也都非常省，各方面相对来说过得比较辛苦。每天晚上一回家，都累得一下也不想动。在国外参加的第一个集体活动，是去一个公园，先参加集体练功。当我打坐，手臂刚打开时，眼泪瞬间就下来了，心里百般滋味，有感动，也有不易，但更多的是幸福。在海外期间，还参加了很多活动，有游行、发资料、集体给师父发短视频送祝福、发报纸。那的夏天真的异常的炎热，发报纸时身上背着，怀里抱着，身上脸上的汗水都没停过，身上都是湿透的。可是我又不是太富裕，有时候连一瓶水也不舍得买，有时候还没发完，但是感觉自己已经有些虚脱，就赶紧坐下来歇歇，再继续发。在国外，为了尽量挣学费生活费，就一边打工一边学习，忙的时候下班都凌晨了。回家的路上感觉腿都不会打弯了，但即便如此，那段时间却是我今生最难忘最美好的时光。因为虽然辛苦，但是在那里你可以更自由地做着正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事。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回国了，回国以后在师父的加持下顺利考上本地两个好单位，没花一分钱，其中一个还是我们当地行业里最好的单位。第五部分，开始精进实修。这么多年的修炼路，对我来说最精进的应该是从2020年11月份左右开始。我和一个同修家的男孩处对象，发生了一些让我难以接受的事情。现在想来，是我自己的执着心招来的，不怨他。但是当时真的感觉，如果没有师父的帮助，我真的走不出来，很痛苦。但是通过不断学法，不断的向内找，让我慢慢明白了很多，心里也开阔了很多。有一天，我突然想，与大法结缘这么多年，每次在我最痛苦最难的时候，都是师父在我身边点化着我。虽然我做得很不好，可是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。但是我就要这么一直对师父对大法一味的只是索取吗？我应该也做点什么回报师父才对呀。于是我开始一点一点突破自己，学法、背法、练功。当看师父的对澳洲学员讲法时，每次看我都会落泪。上次看到最后结束，师父那不放心的场景时，心里真的很难受，很不是滋味，暗自下决心，尽力让远在他乡的师父也能为我少操一份心。 按照讲法李师父讲的，好好修心性，做得不好的尽量去改，去做好。修炼中过心性观，刚开始跟家人过心性观时，感觉是剜心透骨的。家人同修，总因为一点小事发脾气，说的话都是比较尖酸、刻薄。当时的我总想顶嘴发脾气，你说我也要顶回去，甚至有党文化的报复心理，一定要让对方也不舒服，也尝尝我的滋味才行。后来在一次次忍耐向内找后，自己慢慢平静了很多，也坦然了很多，慢慢的发现过心性关也没有那么痛苦了。甚至有时过关时，我能很快的就意识到来关了，好好考试，让师父多一些欣慰。后来我慢慢发现，时常让自己保持一颗感恩的心，感恩师父的慈悲付出和慈悲救度，感恩师父没有放弃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，感恩师父给了我一个这么健康的身体，很多事情也就变得简单了，甚至微微一笑。以前对我来说最难的就是练功，我能熬夜，但早起特别困难，所以以前练功很少，也就在家休息的时候能练拳，但练拳很少。所以一个同修姐姐经常跟我说，要好好练功啊，要不身体太沉，回不去呀。我听了之后也就应付式的答应，因为我知道太难了，早上起不来，起来就已经要上班了，晚上下班回来又累，就不想动弹，就总想躺着，有时候感觉比常人还懒。但是2021年我从元旦开始至今，严格要求自己每天五套功法尽量当天练完，有时候练完功都快一点了，但有时候工作忙太累了，今天没练完也要记下来，过后有时间一定补上。到目前为止每天都保证五套功法，而且有空余时间还能多练，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第二套功法还是停留半个小时，打坐也还没到一个小时，但我会慢慢突破自己的。师父讲过，真正的大法弟子一定要讲真相，而我在生活中是比较不太能说话的女孩子，也比较羞涩，但是师父一直在鼓励我，和同修们出去讲真相时，要么有的常人来问路，要么有找我换零钱，这时候我能讲的我就直接张嘴面对面讲真相，感觉自己状态不好时就寻求其他同修帮助。记得讲的第一个常人是一个大超市水产打工的，还是个党员，当时跟他讲时，明显感觉师父在打开我的智慧，感觉自己思路很清晰，知道站在他的角度去关心他，鼓励他，很自然地跟他讲大法基本真相，天安门自焚为案，当官贪污腐败，坑害老百姓。想走的时候，他双手对我抱拳说，我今天遇到贵人了，我刚才坐这儿还一肚子火呢，谢谢，谢谢。而当我转过身来和同修会合时，我说，哎呀，刚才太紧张了，腿哆嗦了，有点要站不住了，让我缓缓。因为当时我已经好久好久没面对面讲真相了，在同修们的配合下，大家一起讲真相发正念，让世人明白大法真相，能有个美好的未来。回首自己这十几年的修炼路，真的觉得做得很差劲，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。今后不管还有多久的修炼路要走，我都希望自己可以越来越精进，不断突破自己，更好地正视大法，救度众生，让师父高兴。如有不当之处， 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文章，气管切开能唱歌。文章发表于明慧期刊《慧生》第75期。2001年1月23日下午，天安门广场发生了自焚事件。一周之后，中央电视台抛出12岁的小学生刘思颖被焚烧后的悲惨画面。事实真相究竟如何？对汽油烧伤患者做切开气管的手术并插管是正常的，但采访中刘思颖的表现却不禁令人疑窦丛生。小思颖声音清晰地对着护士说：“阿姨，我要唱歌。”说着她竟轻声哼了起来：“五月里端阳道，汨罗江上好热闹，好热闹。”护士说这是思颖最喜欢的一首儿歌《看龙船》。儿歌唱完了，思颖轻轻对护士说：“阿姨，我饿了。”这段描述看似逼真感人，但稍加推敲就能看出其中破绽百出。众所周知，气管插管有三种方式：经口腔、经鼻腔及气管切开插管。而前两种方式都需经声门进入气管，患者是绝不可能发声的。而气管切开部位在声带下方，虽然不经声门，但患者在早期也是绝对无法开口说话的，因呼吸气体主要是通过气管插管与外界相通，而很少或根本没有气流通过声带。患者怎能底气十足、情感充沛地唱了一首儿歌呢？即使是在病情稳定的后期，气道水肿、喉头水肿消退后，患者也只能发出口齿不清、四面漏气的声音，绝不可能清晰发音的。所以，说话的究竟是不是躺在病床上的人？自焚者是否真的做了气管切开术？这不得不令人严肃思考。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